青柠苏打，北欧见闻。那天晚上我追逐极光，这次旅程由于睇极光不是我唯一的目的，而且我预算有限，所以呢就没有考虑到去芬兰更加北的 Inari 租住近港币3700元一晚的玻璃屋酒店。而且睇极光是需要极高的彩数和缘分，只要那晚太阳风活动不够强，地球表面落雪或者多云，又或者遇上满月的日子，都有机会看不到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一个人住近4000元一晚的玻璃屋酒店就会很浪费了。于是我就决定打游击，临时去决定睇极光的时机。那晚是2016年的11月27号，当时我就正身处在拉鲁亚的动物园 Runner Zoo。 前一晚就大雪纷飞，积雪很厚，但那天就整天都天朗气清。那天呢，动物园就不算很多人，早上我就已经走完整个动物园了。但是呢，要到下午5点几才有班巴士回去一个小时15分钟车程之外的罗凡尼米 Rovaniemi。 由于园区不算很大，纪念品店只有那几间，所以呢下午一大段时间我反反复复都撞到一个来自波兰的男仔，跟他搭下爹，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在罗凡尼米一个礼拜了。当晚呢他就会去看极光。他听当地人说呢，当晚的天气和太阳风活动就是在那个礼拜最适宜看极光的。他报了一个收89欧罗的 Lapland Welcome 本地极光团。之前呢我都在网上面研究过不同的极光团，这个呢我都看过的，价钱和活动都算是很合理，于是乎呢我就立刻上网报团了。 Lapland Welcome 的极光团呢是会揸住一架旅游巴士在罗凡尼米不同的酒店呢去 pick up 啲客人的。咁当晚呢就成架旅游车50几个位都坐满晒。咁接晒所有人之后呢，我就嚟到佢哋喺市中心嘅 office 啦。咁佢哋呢就借咗一啲御寒衣物俾我哋嘅。咁全身嘅衣物啦，同埋好厚嘅防滑靴啦。咁如果有需要呢，你都可以借一啲手套啊、拉帽啊等等嘅。咁着好晒衫呢，我哋就返上架巴士度啦。咁架巴士呢就会出发去罗凡尼米以西一个钟头嘅一个地方，叫 Catcavara。咁呢一个地方呢係一个完全冇人造灯光嘅郊野嚟嘅。咁 Lapland Welcome 呢个旅行社呢就喺当地呢有一间屋嘅。咁作为嗰度嘅大本营，咁我哋可以将啲唔使拎出去外面嘅嘢啦，咁包括我哋自己对鞋啦，因为我哋已经着咗佢哋防滑靴啦，咁就放喺嗰度。然后呢就出发上山啦。咁抬头望上天呢，肉眼就已经可以睇到数以百万计嘅繁星同埋银河喎。咁有时候呢我哋仲睇到有流星飞过添，非常之壮观啊。我哋呢就要喺全黑嘅环境下用电筒照下地下啦。咁前面呢就有一个100米左右嘅小山丘。咁导游一开始呢，由于就见到一啲好微弱嘅极光啦，所以呢佢驚极光唔可以撑到好耐，就一支箭跑到去最前面，咁好快嘅速度呢就带领我哋成团50几个人一起跑上山啦。咁由于先前一日嘅雪落都好大啦，咁所以积雪好厚嘅，基本上呢我哋都唔知道脚踏緊嘅係乜嘢，咁所以呢我哋都要步步为营，咁攞住一啲工作人员俾我哋嘅行山竹啦，咁一步一步咁行，咁但係呢又要追上导游嘅步伐喎，如果唔係呢走失咗都唔知点算好啦。咁爬到上嗰座雪山仔嘅顶峰啦，我哋呢就先喺一啲预先摆好嘅木头仔上面坐低。咁嗰度呢可以睇到成个地平线，咁亦都可以睇到好远嘅一啲森林，係观星同埋睇北极光好正嘅地方嚟嘅。咁眼前嘅北极光呢其实係一啲好灰绿色烟蒙蒙一片嘅云嚟嘅。咁我攞啲脚架出嚟啦，咁 set 好部相机，按照导游嘅建议呢将 ISO set 到去3200左右，然后呢就用尽最大嘅光圈。咁我嗰时呢就係用一支 Samyang 嘅 F2.0 12mm 嘅手动对焦镜，咁曝光20至30秒，咁果然可以拍到好靓嘅北极光景色喎。 咁可能唔少團友都係只係帶咗一啲手機啊，或者好傻瓜嘅相機啦。咁所以咧都唔係好影到嗰個效果。咁佢哋行埋嚟見到我影到咁靚嘅效果咧，咁紛紛都向我指教喎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嘅器材實在太弱雞啦。咁我只能夠盡量幫得幾多得幾多啦。咁其中一對來自巴西嘅夫婦咧，更加捉住我，希望我將嗰晚影到嘅相咧 email 俾佢哋留念添。咁嗰時咧就已經係夜晚嘅11:00啦，室外氣温咧就已經係-10°左右。咁好彩風都唔係好大，否則嘅話咧，我打去嘅嗰支腳架仔都應該應付唔到噶啦。咁導遊一邊就俾我哋影極光啦，一邊咧就解釋極光形成嘅原理。咁嗰晚我哋見到嘅極光咧都係以綠色為主嘅，咁之後咧就係有啲橙紅色啦。佢哋都是太阳风电子接触到氧气的辐射产生的。一个几钟头之后呢，这工作人员就见到我们拍得七七八八了。于是乎就给我们躲在一些有萤火的帐幕里面保暖。而且提供了一些香肠啊、面包啊、热朱古力饮品啊等等小食。我们呢围在炉火里取暖，非常之好气氛。接近凌晨1:00我们就落山了。咁我哋就翻翻去嗰间屋仔大本营攞翻啲嘢，着翻对鞋，咁就上翻车翻酒店啦。咁翻到酒店嘅时候咧，就已经系凌晨2:00啦。真系好庆幸嗰日下昼我做咗呢个咁明智嘅决定，尤其是睇翻嗰日繁星满天嘅夜空，嗰种睇到极光嘅兴奋，真系一次毕生难忘嘅体验嚟噶。如果大家有计划嚟芬兰睇极光嘅话，不妨可以参考我呢个玩法啦。